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162页，第三章，南亚藏学。第一节，论藏印文化交流。藏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比任何其他文化交流全面而丰富多彩，藏人甚至一直把印度视为圣地，几乎每一部佛经的开头语为梵文。几百年或上千年在西藏流行不懂梵文算不上学者的风尚，因此梵文地位至今在西藏没有削弱，反而更加趋于强势。但是在印度本土，伴随佛教一度消灭，梵文也几乎销声匿迹。尽管如此，由于流亡藏人的到来，开启了佛教重返故土的大门。现今印度学术界开始了从藏语佛经翻译为印度语的尝试，据说现今会说梵语的只剩下几个村庄，识梵文者凤毛麟角，因此部分流亡藏人学者反而成为第一流的梵文专家。其中最为佼佼者是人称流亡藏人末代总理的桑东仁波切。印度学界非常重视和尊重藏人梵文专家。与此同时，藏印文化交流中显露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领域，比如印度文字的起源在哪里，古印度文明与西藏文明的关系又是什么，为何印度教把西藏的冈仁波齐视为自己的圣地。在如此众多议题面前，笔者不得不试着去寻找藏印文化交流的源头以及演变的历程。一、远古时期的藏印文化交流。据历史记载，古代印度由奥族、达罗毗输人和雅利安人三大族群先后统治，依次形成了印度文化。尤其是雅利安后来主宰了印度，形成吠陀文化，并创立婆罗门教。吠陀文化反映当时的印度社会日常生活，例如吠陀哲学提倡酒，鼓励饮酒，婆罗门教甚至认为饮酒可以让人获得解脱，重新回到梵天，是与梵天合一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印度人把恒河视为母亲河，这意味着恒河早于印度文化，甚至早于印度人在广阔南亚平原休养生息的时期。印度文化更离不开恒河滚滚流入印度洋上百万年的历程。那么恒河从哪里来呢？恒河横越北印度平原，流经北方邦，汇合其最大支流雅穆纳河，再流经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最后分为多条支流注入孟加拉湾，其中一条是加尔各答河，附近的胡格里河，而主要的一条是进入孟加拉的帕德玛河。进入孟加拉后，汇合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孟加拉境内的下游贾穆纳河注入孟加拉湾，其入海河段称为海格纳河，支流布拉马普特拉河及其以上部分不算在内。恒河长为2510公里，流域控制面积达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印度人出于一种信仰，相信恒河发源于印度人称之为马纳斯湖的西藏圣湖马法木措湖，因而将之奉为圣河。他们认为浸在恒河中能洗去一个人的罪过， 把人火葬后的骨灰撒入河中，能帮助他得到更好的来世，甚至能更早获得解脱。很多虔诚的教徒都会往恒河朝圣，并在河中浸浴，在河岸冥想。印度教徒奉为神圣的地点都位于恒河两岸，包括哈里瓦及瓦拉纳西。与恒河同样神圣的雅穆纳河是恒河一大支流，它于阿拉哈巴德附近与主河汇合。马旁雍措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淡水湖，位于西藏上部阿里三维之今普兰县境内。马法木措圣湖紧邻拉昂措与冈仁波齐，附近有狮泉河、雅鲁藏布江和孔雀河的发源地，是印度教的圣地。根据印度教传说，马旁雍措是从创造神梵天的心中造出来的，古梵文称其为马纳萨罗瓦，是由马纳和萨罗瓦两个片语组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前往西藏阿里进行转湖朝圣。印度神话认为这个湖是天鹅的夏季栖息地，同时印度教把恒河视为恒河女神，又为雪山神的女儿，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妹妹。此女神的形象通常是一位有四只手臂的美丽女郎，两手持净瓶，两手持莲花，她的坐骑是海兽摩迦罗。印度教又认为雪山神女的前世是湿婆的第一个妻子沙提，沙提是生主之一达刹的女儿，因其父反对其与湿婆结合而投火自焚。另一位大神毗湿奴将沙提的尸体切碎投向世界各地，后来转生为雪山神女。三相神之一的湿婆居住在凯拉萨山，她的乘骑是公牛南迪，他的神妃是雪山神女帕尔瓦蒂，又为乌玛。此神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当恒河女神从雪山天国降凡之际，湿婆为了避免水势过猛淹没众生，亲自以头接水，让恒河在她的法柳间流传千年，经缓冲后再流到人间。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藏印文化交流约在四五千年前不仅已达到了顶峰，而且西藏文明对印度文化的深厚影响显而易见。许多西藏本教史籍中也有相近的记载，如书室中说，印度本教初始印度学者受学于象雄大师噶琼邦巴塞欧雍中之际传入印度。愤怒化身序指出，达那美巴星传法传递雍中仁巴色，他把波斯文译为印度语，印度学者兰坎以接受之后传教给印度五大智利大师，智利大师继续相传给印度四大贤者，最后传给勒西达日。勒西达日译为藏文。古印度文字如何产生的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以后婆罗米字母又演变为多种不同字体，主要有西坦体和兰叉体，七世纪后又形成天成体，行用至今。古藏文象雄文的产生以及传播早于现代藏文的创制。近期研究古象雄文的藏学家将珍藏的与松赞干布同一时代象雄王李弥下的印文和部分象雄文字出世为证，进一步证明了象雄文的存在。至于象雄文的产生年代无从考证，但是依据本教历史，本教鼻祖辛绕米沃奇既是信仰的传播者， 又是文字的创造者，虽然说法不一，本教始祖新绕米沃奇和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为同时代，或新绕早释迦牟尼几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象雄文是否对古印度文字产生影响，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170页，中古时代的藏印文化交流。现在用科学的角度证明中古时代的藏印文化交流有很多难处和有待完善，但是本教史籍都本记载，祖师新绕米沃奇圆寂后，其真言传入南方、东北方和北方的雪域藏国。又有一些本教经书中说，本教自额木龙人传到印度、中国和吐蕃。本教源流弘扬明灯，称自在神为南方雍中本教之王大自在。由此可以看到，不管新绕米沃奇和释迦牟尼为同时代，或新绕早释迦牟尼几个时代，本教作为信仰和文化一体化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顶峰，其对周围邻国的影响可见一斑。据藏人学者才让泰的研究，在印度除了大自在神派以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与冈底斯山有密切联系的印度宗教派别是耆那教。其教主耆那在藏文文献中被译为杰尔巴，因而耆那教被称为杰尔巴巴，又因其教主行罗修，藏文文献更多的将其称为耶尔布瓦或简巴，即罗修派。关于这个宗教产生的年代，佛教文献明确无误地认为远在释迦牟尼之前，从其创始人至第25位教主马哈无时，释迦牟尼才降生人间，并且认为马哈无和释迦牟尼产生过某种接触和联系。此派主苦修罗修，虽然在晚期派生出白衣的支派，但其主张观点，尤其是苦修程度依然如故。居耆那教历史上著名的25个教主之首的耆那本人，就因曾常年在冈底斯山苦修得道而创立此教。他苦修的具体地点在今天冈底斯山上降扎寺附近的佛座岩，梵文中将其称为八层岩，因此岩中之佛座有八层而得名。耆那之长子巴热达前半生曾是个威震四方的小国王，但后半生带领其19个弟兄一起出家，在冈底斯山苦修度过了余生。耆那教第20位教主穆尼索热那塔带领他的信徒万余在冈底斯山苦修至得道，还有楞伽摩王等神祇来此修炼的许多传说。此外，更引人注目的还是该宗教的一些主要教义。耆那教主张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的学说，笃信因果报应，这些同样是佛教教义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显而易见，佛教受到了它的影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耆那教许多教主修习和成就于冈底斯山，尤其是耆那本人终生苦修于冈底斯山而得道，几乎可以说耆那教就起源于冈底斯山。那么耆那教的上述主要教义是否同样起源于冈底斯山？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佛教中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 主要教义，就成为冈底斯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传印度直至影响了佛教。也就是说，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著名的观念，在吐蕃的存在不仅早于佛教的传入，而且早于佛教的产生。极有可能的是，这些观念属于冈底斯文化独有的内容，是吐蕃先民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此外，耆那教不杀生，无论僧俗绝不食肉，过着非常严格的苦行僧生活。沃德尔说，耆那教是印度所有宗教中对于遵守不杀生、过完全善行生活的道德原则最认真、最顾忌多端的。这同样与佛教中的精神不谋而合。至今，耆那教信徒们仍将冈底斯山和马旁雍措湖作为他们最神圣的神山和神湖来朝拜。他们坚定地认为，朝拜神山和神湖不仅可以使今生平安如意，而且可以为来世的解脱广结善缘。因此，藏印文化交流早于佛教传入吐蕃，而且雪域神山、神湖、神水护佑着南亚次大陆的各大宗教的信教群众。笔者在藏汉文化交流章节中说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更早于西藏700多年。东汉永平7年，即西元64年，汉明帝派遣蔡岸、秦景、王尊等10多人由洛阳出发，前往天竺国寻求佛法。他们在今阿富汗一带的古大月氏国巧遇印度高僧舍摩腾和竺法兰，乃同腾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10年返回中国。西藏史书记载中有腾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路过西藏，并借宿过第28代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年赞宫殿，而且向赞普赠送了佛教法器以及部分经书，其中一项是刻有6字真言的玛尼石。据藏史贤者喜宴记载，他因为供奉从天而降的佛教法器而活了120岁。毋庸置疑，这一时期开始，印度文化影响吐蕃，播下了种子。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分前弘期、后弘期和外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赞普敬佛的约200余年。这段时期，赞普宫廷可能为了不激怒传统本教而对外宣传，为新文字的创制而将佛教教义从印度迎进吐蕃的第一个人为吞米三不扎。据廖东凡《雪域史话》记载，松赞干布想起了一个能人，名叫吞米三不扎。他从小聪明伶俐，又有吃苦精神。松赞干布特意把他招进红山宫，鼓励又鼓励，嘱咐又嘱咐，说我们吐蕃没有文字，好比一个人没有眼睛，一个武士没有刀剑，走夜路没有灯，你一定要把造字的方法学回来，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情。他给吞米满斗金沙和金粉，让他带着作为拜师求学的礼金，又给他充足的龙脑、冰片、檀香木等药片，准备在途中切暑防病。吞米三不扎出发以后，松赞干布特意在吉雪卧塘北面的娘热沟口修筑了一座9层楼的宫堡，取名叫宫嘎玛如，准备吞米三不扎学成归来后住进里面安心创制藏文。再说吞米三不扎和他的同伴 离开了积雪卧堂，经历千辛万苦，翻过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骑着大象走出了老虎出没的森林，走遍南亚各地，最后找到了精通声明和文字学的大师婆罗门李靖，献上金沙金粉，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创制文字的请求。婆罗门李靖被他的热诚和意志所打动，答应收他为徒。吞米三不扎在李靖身边整整三年，学会了梵文、乌尔都文等南亚文字，又学习了文字的创制方法，最后带着宝云经、宝切经、大悲莲花经等经书佛典回到了吐蕃。从众多史书记载来看，除了宗教史学家为了各自的教派利益而留下了很多悬念之外，其实吞米桑布扎把参照吐蕃固有的象雄文和梵文，甚至古和天文，对藏文进行了第一次彻底的厘定改革。同时如前所述，不仅最后带着宝云经、宝切经、大悲莲花经等经书佛典回到了吐蕃，而且对松赞干布讲授了佛法教义。从松赞干布制定十善法的层面看，吐蕃宫廷把佛教作为扶持国政的理论或一种崭新的文化而接受，从而打开了大量佛教经典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大门，使藏印文化交流推向了高潮，并形成师徒的局面。从此吐蕃本土就兴起了佛经翻译风气，印度佛教大乘小乘之经律论三藏经基本上全部被译成藏文。依据史书，从赞普松赞干布至炽热巴经，佛经翻译经历了从直译、直译合译到译译等三个阶段。佛经翻译家们不但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从事译经，而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出翻译经验。特别是经拉萨桑耶寺译院的建立，以及继出版翻译名义大全和藏梵词典之后，又出版了声明学要领二卷，使佛经翻译走向正规而全新的道路。当时每出一卷佛经必经多人考证，反复推究，故吐蕃佛经翻译其规模之大、卷制之多、历时之久、人数之众，可称世界之最。佛经翻译文字之精准、条理之清晰、语言之流畅、文辞之雅贴等，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据记载，初译或直译佛经阶段，在大译师吞米三不扎及其学生达玛高恰和拉隆白吉多杰等人带领下，请来了古印度的大学者古萨热和婆罗门象嘎拉、科什米尔的大佛学家达努、尼泊尔的佛学家希拉马泽、唐朝的天寿和尚等，共同翻译了十善经、宝心陀罗尼经、月灯经、宝切庄严论、莲藏经、十一面经、十一面陀罗尼、不空所经、不空貌所后经、最胜莲花经、自在轮经、密乘仪轨经、如意诸陀罗经、大悲及时经、光明庄严经、莲冕经、六字真言经、千手千眼陀罗尼等佛教显密经典。藏史智者喜宴中记载有大译师吞米桑布扎、其学生达玛高恰和拉隆白吉多杰等师徒三人翻译了宝心陀罗尼经、宝切经、观音二十一显密经等。但是松赞干布之后一段时期， 藏史中找不到翻译佛经的记载，直到赤德祖赞又开始翻译佛经。智者喜宴记载道，其子赤德祖赞出生于丹嘎宫，娶南昭妃赤尊，任拜吉桑党赞、勤加思秀党和卓、吉桑额玛等三人为大臣，因其长有胡须和出老相，故称为美阿聪，亦为胡须先祖。他建造了五座神庙，翻译了许多显宗佛经和医药书籍。直译合译佛经阶段，第37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开始，最初采取佛本两教辩论比试决定取舍，结果形成了本败佛胜的局面。因此曾经佛本斗争而搬运到盲域的释迦佛像被迎回大昭寺，桑西把从唐朝带来的经卷进献给赞普，赞普派巴塞囊迎请大佛学家敬命，既知又遵照大佛学家敬命的嘱咐，迎请燕离莲花生建造桑耶寺。敬命和莲花生举行了开光仪式，七觉士在敬命座前出家，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藏传佛教僧人，接着又有许多人出家入佛门。赞普在吐蕃境内上下部地区新建了12座寺院，在叶尔巴和青浦地方设修禅院，译师和班智达翻译讲解听受抉择大部分佛教经典，宫廷供应其生活，大力弘扬佛教。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事业又获得了很大发展，开始进入直译合译阶段。据记载，自松赞干布至赤松德赞约有一家1000多人，译出佛典的约有2000余部。当时译经的规模日渐扩大，从两人对译的形式开始转向集体翻译。比如西藏王统记中说，弘扬佛法乃从天竺迎来班智达、无垢友等诸大师，由毗卢遮那、除宾阿难陀、丹马泽芒、涅泽那格马热、马仁钦雀、孔鲁汪波、格瓦白泽、觉若鲁坚赞、江纳南木、易西德等诸大译师做翻译，以天竺译经州作为主要译场，将三藏经典译成藏文。另外当时因吐蕃佛教的主导地位而有印汉僧人进行辩论比试的过程，在论藏汉文化交流中涉及而不再赘述。据藏史记载，这一阶段涌现出一批大译师，如杰瓦雀阳、卫马泽希日、纳南木多杰斗军、泽雅热奇达、西部白吉桑格等，他们同聘请来的印度僧人无垢友等诸大师组织一场，先后译出《瑜伽母修行法》《红金刚瑜伽母修行法》《白金刚瑜伽母修行法》《续部吉祥秘籍》《般若经》《别解脱注释律摄》《圣乐金刚之坛场仪轨》等重要佛教经典。他们参加翻译佛典时，对于误译的经文加以考证或重译，并不断总结经验，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道路。在这些大译师的译场里，已经出现了较周密的分工，设置了对角、正译、考证、润文等环节。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建立于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翻译机构桑耶寺译院，成为培养翻译人才、进行大规模佛经翻译的基地。同时 赞普继续派人到印度去迎请大乘密宗学者无垢友、法弥，还有克什米尔人、阿难陀等佛教僧人，还派出一批人到印度去留学。这项措施都和翻译佛教经典、传授印度佛教的教法有直接的关系。如藏学大师毛尔盖·桑木丹在《藏族史奇乐明镜》中所言，据为在此赞普时所译经书分别存放在青浦、庞堂和丹嘎三座宫殿中，并编有青浦目录、庞堂目录和丹嘎目录。据说后来前二者遗失，只有丹嘎目录一种收入丹珠尔目录簿中，所收经论约六七百种，分为27门类。这一阶段也是藏文的第二次厘定规范改革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九大译师，其中白若杂那根据当时译语的发展和规范需要，编写了规范译语的翻译工具词书《藏梵词典》和噶觉香三人编写的《翻译名义大全》，以及易希德翻译了由唐玄奘撰写的《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从此也有了藏汉佛学对照词典。这是藏文词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藏印文化交流到达顶峰的标志。佛经译译阶段为吐蕃赞普赤祖德赞时期，是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方面的黄金时期。吐蕃大译师易希德等人被派到印度迎请堪布泽纳弥札、苏联扎俄德、扎泽德瓦、西党噶尔巴等多位班智达和著名译师，并且专设一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矫定旧译经典，新译显密经典，进一步对藏文进行规范。笔者看来，应称此为第三次藏文厘定规范改革。这次规范中形成的大部分藏文结构、拼写规则、创造新词语、表达新概念的规则至今未变。这一次藏文规范改革在藏史贤者喜宴中记载的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有：第一，颁布厘定新词术语的法令，确定工作主持人为博产部贝吉允丹和定爱增两人；第二，确定了翻译的三大原则，即翻译要符合声明学理论原则，译文要忠实原文，译文要通顺易懂；第三，制定了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的方法，其中意译规定难以解释的虚字词或声明理论不易意译的采用音译，多义词不能按它的某一义来译时采用音译，一些词义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或有歧义的采用音译。佛经中的度量衡制度以中印度摩羯陀国为标准。第四，规定四条注意事项，尤其规定各译场不得按各自方言土语翻译和创造新词术语，必须使用厘定规范了的语言，若要创新字词必须理由充足而有根据，新创造字词必须由赞普下诏批准后方能使用。同时就显密乘典籍如何译法提出了处理方法，撰写语和二章，确立了声明理论与藏语文互相吻合而又易懂的翻译原则，还针对藏文词汇不规范以及译语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搜集整理编辑了一部标准的藏梵文对照词典， 翻译名义大全，共收词语9565条，分283个门类。此书后来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杂部》。经过文字规范和易经词汇厘定改革之后，尼兀的阿查热雅泽纳米扎、吐蕃的堪布、达玛热吉达等合一了大小乘经部，如《大方广宝切经》全四卷，《大圣勇士行定经》全五卷等。毋庸置疑，中古时期的藏印文化交流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印度佛教文化主导了藏学，从而也形成了藏人至今仍然相信印度为佛教圣地的意识形态。这一段时期佛教史上称为乾弘期，可以总结出三点。一、印度佛教文化主导藏学步骤进入量变化的阶段，哲学思想深厚地影响了藏学发展，并翻译趋于成熟和规范化轨道，而且逐步形成了不懂得梵文算不上学者的风尚。二、当时培养了一群多功能集于一体的学者，既是翻译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佛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从而打开了西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教育体系，培养多功能学者的僧人教学体制，对藏学的发展和生命力增添了无限的光芒。这些多功能学者是西藏学者中的精华，因此直接决定了至今藏学理论体系能够保持着新鲜和继续发展的潜能。三、从吞米桑布扎进行藏文改革以来的前后四次厘定规范藏文为发展进程，彻底解决了迎进外来文化不受作为载体文字的限制和欠缺，而且为藏语能够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容打下了深厚的功底。